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，在信中没有署名啊，但是呢已经听节目大约有5年的时间了。读这封温馨的家书，还有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《奥卡人的心声》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。读《奥卡人的心声》这本书让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哦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可以使人饶恕杀害父亲的凶手，而爱他们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帮助他们过更精彩、更合神心意的人生。盼望透过奥卡人的心声，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爱。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书之前，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为了爱。
主教我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的短信呢，在信中说到：“书香远地的刘老师你好，我收听书香远地已经4-5年的时间了，非常喜欢良友的节目。那是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手机上下载到 APP， 我如获至宝。我无数次转发推荐你们的节目给身边的同路人，希望如此宝贝的信息能为更多人带来祝福。在年前，我手机无法打开你们的节目，我非常伤心，也祈求祷告，但我手机还是打不开。可是我的儿子建议在一个不用的手机上又下载了朋友聆听，这样我又开始每天能够收听到良友的节目了。我如同与久别知己重逢，倍感欣慰。我最奢侈的事就是独自忙家务时，却可以安心的听书香远地的节目，我是如此的惬意。有时听到有些针对我生命光景的时候，我立刻擦一下手，拿起笔写下那些与生命有益的话语。书香远地成为我归家路上的凉伴、老师、安慰者，闲暇时的放松。非常感恩如此美好的相遇，感谢天父的预备，感谢电台同工默默的付出。愿天父纪念并加倍祝福电台的节目，被天父更多的使用。谢谢亲爱的书香家人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感受哦。看到你能够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务的时候让刘文可以陪伴你，无论是从节目当中得到一些收获或者是感到放松，这让我呢都觉得非常的被激励，也将一切的感恩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也愿主赐福你和你先生的工作。我相信呢，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带领，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主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次的风浪。祝福你，也希望有空的时候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史蒂夫·塞因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，我们为爱做什么。该回家了，安葬了雷切尔姑妈，又与我的丛林家人共度几天时光后，我现在真有点搞不清家究竟在哪儿了。我生长在厄瓜多尔，第一次在厄瓜多尔境外常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，虽然长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说英语也没有口音，但我知道自己与众不同。小时候，我们经常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老式飞机从厄瓜多尔飞往美国。接近迈阿密时，我总要透过窗向外眺望，巨型高速公路上的新型汽车川流不息，到处闪烁着霓虹灯。在机场，你可以从一台机器里买到美国特产的糖果和正宗的汽水。我身边的人似乎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，可是我下定决心绝不让自己习惯于这种生活，我也真的没怎么习惯。虽然我在厄瓜多尔时非常怀念美国的好生活，但自己很快发现，一旦离开，我也同样怀念厄瓜多尔的真正生活。在那里生活节奏比较慢，人们生病时就是生病的样子， 死的时候也有死的样子，而不是盛装打扮、两颊红润地躺在华丽的橡木床上。市场里不单摆放着各色食物，也四处弥漫着食物的气味。买了鸡，我们必须自己动手砍头拔毛。在街上遇见了熟人，我们不会只问一声好就接着赶路，我们会穿过马路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，再花点时间问候他的家人，并问问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。何处是我家？小时候我不清楚自己究竟属于美国还是厄瓜多尔，然而回到丛林把雷切尔姑妈安葬后，这个老问题开始萦绕在我心头。我最终意识到，答案的关键在于我的妻子吉尼。我们是大学毕业后在厄瓜多尔相遇的，那时我刚刚回到南美，想搞清楚自己究竟属于哪里。回来后不久，我就应邀给一支由明尼苏达州瑞典圣约教会资助的合唱团做向导。我按行程安排陪他们进入丛林观光游览。厄瓜多尔境内耸立着巍峨的雪山，因而享有南美瑞士的美誉。而事实上，该国的一大半领土都被茂密的亚马逊雨林所覆盖，鲜为人知。那是一个翠绿色的神奇世界，不通公路，没有相应生存技能的人根本无法涉足。进入丛林的前一天晚上，合唱团在首都基多上演了一场音乐会。演出过程中，我与女传教士凯利夫人坐在一起。这次旅行便是由她丈夫组织的，我同她很熟，她的儿子是我的同窗好友。凯利夫人向来沉默寡言，甚至有些腼腆，然而这天晚上她却一反常态，与大多数合唱团团员一样，她也有北欧人的血统。听音乐会时，她自始至终都在不厌其烦地跟我讲北欧女孩能成为多么好的太太，早晨她们能挤牛奶，晚上打扮起来能让人看呆。她向我保证，凯利夫人的表现这么反常，让我不知所措。而当她建议我从合唱团中挑一个女孩做太太时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为了让她不再烦我，我最后开玩笑地告诉她，我要娶此时正在独唱的那个女孩。第二天，我来到集合地点，开始履行向导的职责。凯利夫人把我拉到一辆游览车旁边，他手指三米开外一位靠窗坐着的年轻女士，告诉我那就是我选中的女孩。凯利夫人伸着胳膊，食指正指吉尼奥尔森。我能感觉出自己脸上在发烧，然而当那位年轻女士扭过脸向我们张望时，我心里却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我本该把目光移开，证明自己并不在公然冒犯之列，可是我无法让自己这么做。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我一头栽进了爱河。你可能会误认为自己恋爱了，但你不可能恋爱了自己却不知道。突然间，我周围的一切仿佛更清晰，色彩更艳丽了。我发现除了一件事，自己对什么都漠不关心，那就是我想和吉尼在一起。我们共度了32个春秋，生了4个孩子，搬了13次家，辗转3大洲，还有一大群咿咿呀呀的宝贝孙子孙女。我换了5次工作，然而每当和吉尼在一起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兴奋。在他身边时，我心里依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是的，吉尼在哪里，我的家就在哪里，现在该回家了。我从基多打电话给吉尼，告诉他我出了丛林，并决定在市区里保留雷切尔姑妈的住所。雷切尔姑妈在美国做完癌症手术回到厄瓜多尔时，就曾住在那里恢复身体。我讲完这些，吉尼在电话线那边沉默了好一阵子。不知怎么的， 女人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有一种神秘的直觉，也许仅仅因为吉尼与我一起生活的太久了，她竟然知道我的脑子里现在一片混乱。我无意在电话里透露，哪怕是暗示瓦达尼人让我考虑的事，但吉尼猜出来了，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。花了几年时间，我才发觉吉尼不仅很有头脑，而且对上帝的指引十分敏感。我这才明白，上帝会像指引我一样指引他。我知道不和吉尼商量，我无法做这样重大的决定。我们的四个孩子也一定希望拥有自己的发言权。虽然我还没做什么决定，但吉尼已经知道生出了一些变故，从他不寻常的冷静我能猜出他真的很害怕。我家在佛罗里达的奥卡拉，最近的大型机场位于奥兰多，吉尼就在那里接我。他亲了我一下，可不像是对我的平安到达松了一口气，倒更像例行公事。他依旧是我的梦中情人，只是我俩现在隔着一堵墙。我知道自己得着手拆除这个无形的障碍，可惜我犯了个错误。我本该闭上嘴搂着吉尼，让隔阂自行化解，而我却企图用言语来消除它。我开口说，真的吉尼，我什么决定也没做，不管是在脑子里还是在心里，我还没打算搬回厄瓜多尔，更不用说去做瓦达尼人要我做的了。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真的，可能只有一小群瓦达尼人想让我回去，那样的话我考虑都不会考虑的。他们说希望我教他们补牙、治病、修马达、开发自己的医药来源、办自己的学校，可是如果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再多一个给他们东西的人，那么就算我想回去我也不会回去，就算他们非要把我拉扯进去我也不能答应的。我太爱瓦达尼人了，不忍心毁掉他们独立自主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。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雨林里的游牧民族几乎沦为了乞丐，这应该部分怪罪于外来人，他们带来了瓦达尼人想要却无法自己生产的药品、金属工具和其他有形无形的东西。也应该怪罪于瓦达尼人，他们太安于坐在那里等外来人替他们做事，而不愿意自己动手学习如何去做。但我看中的并不是应该怪谁，令我痛苦的是眼看着变化发生。我并不认为自己有本事阻止他们堕落到依赖他人的地步，也绝对不想参与进去。我自以为这套说辞足以令人信服了，可是吉尼能察觉出我的想法不止于此，这一点甚至我自己都没意识到。他能察觉出我仍在脑子里思考瓦达尼人的要求，而我的心已经在向往南方了。吉尼告诉我，我觉得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希望搬回厄瓜多尔丛林，可是我觉得我不能。当时我不知道吉尼有多么绝望，他实在想象不出自己怎么能在那里做一个贤妻良母。他不懂当地语言，必须打猎采集才能获得食物，没有电器，就算有也没有任何电力供其运转。吉尼继续说，你爸爸的飞机突然在这么多年之后出现，你还给我看那个小名牌，那时我就知道会有事情发生。当时我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，可是现在我知道了。我想起了爸爸的飞机，想起就在几个月前瓦达尼人发现了亨利56，我去帮他们挖掘宝贵的飞机残骸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的激动啊。 雷切尔姑妈来美国做癌症手术时，我开车去奥兰多机场接她。几年前她就得知自己患病了，但没把诊断放在心上，直到病痛使她严重衰弱，无法继续与瓦达尼人住在丛林的家中。现在她想恢复健康，以便重返丛林，就算死在那里也好。与瓦达尼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雷切尔姑妈已经变得跟他们很像。我在机场见到她时，她没有浪费时间寒暄，而是以典型的瓦达尼方式略去了北美人常说的应酬话，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。瓦达尼人今天早晨从托纳帕德给基多发来无线电，告诉我他们找到你爸爸的飞机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亨利56更像家庭的一员，而不只是一架机器。他已经死了，被剥得精光的遗弃在棕榈滩上。我还记得1956年1月30日我5岁生日时出版的那一期生活杂志上的照片，一页是我爸爸的照片，生气勃勃地站在亨利56前面，一脸灿烂的笑容。他拿着奥卡人刚刚送给他的一顶羽毛头饰和一把手工梳子，那是对他和艾德叔叔的回赠。而下一页就是两张并排摆放的触目惊心的照片，一张是心爱的亨利56在沙滩上的残骸，一张是我爸爸的尸体挂在河里的暗桩上，就像沉船后漂浮在水面上的残片。飞机残骸在我爸爸死后几天内就消失了，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河水又泛滥了，湍急的水流把小飞机易损的躯壳冲下了沙滩。近40年过去了，我断定亨利56无论剩下什么都已经被侵蚀成了锈迹斑斑的铁片和零零碎碎的铝块。我想象着这些飞机残片被冲散并掩埋，分散在棕榈滩到美洲东岸的大西洋之间绵延数百里的河道内。我让雷切尔姑妈更详细的说说，但她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了。她不清楚他们找到了多少，是在哪里找到的，她只知道这些情况。卡威提帕夫妻打完鱼捡完鱼蛋后向河上游划船回家，这时妻子发现沙子里伸出了一根奇怪的中空的棍子，他俩很好奇，想把它拉起来，但是拉不动，他只能前后左右的摆动，但是就是拉不出来。于是他俩向下挖，想看看有什么东西拖着他，结果发现了爸爸的飞机。我往厄瓜多尔打了一个电话了解详情，得知有很大一部分的机舱被发现了。我试着想象它的样子，但是想不出。第二天我与弟弟菲利普、二儿子杰米带着金属探测器踏上了去厄瓜多尔的旅程，那股兴奋足以让我们好几天都合不上眼。不出24个小时，我们就降落在托纳帕德的小机场上，在偏远的亚马逊原始丛林里，爸爸在那儿的奥卡领地上找到了棕榈滩坐飞机跑道。黛玉玛和她的丈夫寇米以及一群瓦达尼人在飞机旁迎接我们，然后领我们去跑道边上的茅屋，在那儿我们发现了正在寻找的东西。远远看去就像一堆锈蚀的棕色管子乱糟糟的缠在一起，可是走近后我就认出卡威提帕妻子发现的是什么东西了。那是一根中空的金属管，亨利56的操纵杆。送我们进丛林的宣教飞行团契的一位飞行员伸手碰了碰操纵杆，他感慨地说，想想吧，上一位握着这只操纵杆的人是你爸爸。座椅支架、起落架、下层机舱，从固定发动机的火墙到机舱后部都完整无缺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史蒂夫·赛因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展开生命的翅膀》。
当我遇见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，从夏夜能看见，从贫穷变为富足，走过荆棘的道路，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。让我的生命全然献
新生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我们为爱做什么，在经过将近40年后发现了爸爸的飞机残骸，这对于作者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生命的转变呢？不要忘了下回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生命的每个故事，画出你。